2026年3月1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成功之时仍有隐患在。撒母耳记下5章。
中国的语言文化其实非常丰富，有很多的成语，很多的谚语，都是蛮有一些个智慧在里面。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不要得意忘形，让我们小心行得万年船，不要一失足终成千古恨，是吧？就这样的谚语是蛮丰富的。我开车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要小心哦，因为这个发生事故只需要0.1秒的 distraction， 就是这种分散注意力，就半秒钟甚至0.1秒就可能会发生事故。哪两种人容易犯出问题呢？一是新司机，因为他水平确实不行，信心不足。另一类是老司机，大家知道吗？张口我开了30年了，我开40年了，那会不会因为你开了40年了，前40年没犯过错，今早啊你就可以大意？我告诉你，根本与你开多少年车没有丝毫的关系。你开了55年了，从来没犯过错误，今天早上你就是大意，这一大意咣叽一家伙撞人了或被人撞了，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开了几十年，平平安安开了几十年的老司机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发生事故秒钟的事儿。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信主好多年了，感觉自己信的还不错啊，挺敬虔的，我们因此可以不可以掉以轻心？刚才说了啊，一失足终成千古恨，我们一不小心一骄傲一大意，罪马上就会引火烧身，马上就会给你点样看一看啊，要小心。所以说没有什么在信主的道路上永远不要有一种高枕无忧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当口闭口我信主多少年了，有一种所谓的属灵骄傲。大家记住了，骄傲就是骄傲，不存在属灵不属灵，只要骄傲就一定不属灵啊。那个我真的过去在教会里有这种情况，自己就说我属灵的骄傲，我要跟你说怎么怎么着，是吧？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有多大问题了，那信主这么多年我才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好，让我们看看今天引用的经文。哎，的你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我真的
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5章10节，大卫日渐强盛，因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下5章23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森林对面攻打他们。
阿门。好，谢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5章一上来怎么说的？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您。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 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大家看到了吗？我问大家，以色列分十二个支派，大卫先做王，先做哪儿的王啊？刚才我念的时候大家听见了，先做的犹大王。做犹大王的时候大卫多大岁数呢？三十岁。我觉得神很有意思，神让他做三十岁做王是有道理的，因为当然了，神做的应该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要解读为什么不让他二十九岁而等到三十岁。其实中国古语也有一句话，三十而立。中国这话我相信也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在你要做祭司你必须到三十岁，是吧？那我想问大家，撒母耳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多大岁数？是因为我圣经没有特别记载，推算大约十五岁，少年人嘛。从十五岁受膏说预言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到他坐上犹大王等了多少年？十五年。他被膏以后不久，他就跑到宫殿里给这个扫罗王弹琴驱鬼，大家记得吗？后来他又在前线把哥利亚巨人给打死了。那时候他大约多大岁数呢？十六七岁，要被告以后一两年的事情。然后扫罗王就嫉妒他，追杀他，他就亡命天涯，风餐露宿。这个故事我以前都给大家讲了。也就是说他被追杀了多少年呢？十六七岁的话到三十岁大约被追杀了十三四年。弟兄姐妹，从应许做王到先做一个支派的王都等了十三四年。等他做了整个支派的十二个支派的王的时候，又做了犹大王以后又等了七年半。也就是说他总共等了差不多二十年做全以色列的王。二十年大约二十年零六个月。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叫他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想过吗？你既然让大先知都用膏膏抹他了，说要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地方很关键。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一个角度讲是要等候神的时间，神告诉你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神没告诉他你多大岁数当，大家记得吗？神并没说孩子你那个谁大妹你跟他说就等等等到三十再说，神并没告诉他。神说未来要做以色列王，但是没说何年何月何日，没说，神没告诉他。那他就在等候，这个等候很重要。这有两层意思，我想等候。第一个，大家记得查到书吗？第三章一上来怎么说的？万事皆有定时，万物啊，万事皆有定期。万物皆有 都有它的定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的事儿，神来定的，都有节期，都有时候，生有时，死也有时，对不对？你成功失败都有时候，这个时候首先说是谁定的呢？是你定的还是我定的？还是哪个皇帝定的？那传道书这个地方讲的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个定的人是谁呢？是神，好不好？神确定你30岁做王，那没到时候你就得怎么着？等候。那等候这就该说了，哎呀，我这个还得等10多年，我怎么等候？我躺平可以不可以？是吧？躺平叫不作为，什么都不要做，等着就躺着。那可能还有一种做法，我趁做王之前，我先到世界里好好的享受最终之乐，可以不可以？那叫更加消极的不作为，叫不是，那叫消极的作为，不是不作为。躺平是消极的不作为，是吧？去作死，那叫消极的作为。这两种情况，用这种两种模式等候讨神喜悦吗？我们大卫怎么做呢？大卫首先在这过程中他敬畏神，神，你没明确的告诉我什么时候做王，我就等着，我等着神你给我启示，让我做事我再做，我不是去抢去夺。为什么？什么有例子？有2次他可以杀扫罗王，我给大家讲过，对吧？大卫记上有2次机会他可以击杀扫罗王，他杀了吗？他没有，他放过扫罗王。为什么？因为扫罗王是神所高抹的，是神所命定的王，那个意思，即使神所命定的废也应该是神来废，我不能废，所以他得敬畏神啊。按道来说，这个扫罗王日夜的追杀他，他有机会把对方杀了，把世人看没什么不对呀，你死我活呀，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敌对关系。但是大卫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他仍然敬畏神，他不肯下手害神所高抹的王。虽然这个王对他不好，虽然这个王日夜想杀了他，这做了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被追杀的过程当中，风餐露宿，是吧？这个可以说那个脑袋类似于吊的系在裤腰带上，随时都可能被追杀。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少年人，对方是一个掌管全国的王，手中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兵有兵，是不是？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愿意接受神的塑造。其实这个我们等候的时候，往往是神要塑造你的时候，磨练你的时候， shape you， 你们说 shape，把你塑造成和他使用的器皿，是吧？你看，首先当时有500多人，用我们北京人的话说叫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都是被世界所遗弃的人，都是欠债的人，抑郁的人啊，不得计的人，这帮人就投靠大卫来了。我想问问，王所命令的侵犯，有几个正常人会去追那种侵犯去？我们用我们理性的思考，会吗？一定是在社会里那些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抑郁的人，欠债被人家追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甚至可以说，圣经有的地方用词是匪徒。 就这帮人，法定人物500多人，追到大卫的名下，跟随大卫，跟大卫一起流到处流亡，东躲西藏。那这时候呢，大卫怎么做的？大卫自己首先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来，敬畏神，然后也带领他手下的人敬畏神，同时呢也带领这帮人攻城略地，该打仗带这帮人打仗。在这过程当中，大卫就学会了怎么带兵，怎么带人。在这过程当中，大卫学会了怎么建造团队。在这过程当中，大卫就学会了怎么识人，哪个人是我可用的，哪个人是我不可用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在流亡的过程当中，这10多年他没有白混，他们从一个少年人逐步的通过这些个艰苦的锻炼，不断的挑战过程当中，塑造出他坚韧的品格，领袖的品质，怎么带领人，是吧？有学会有这个统筹帷幄的这个能力也有了，吃苦耐劳的这个坚韧的品格有了，自我的 self control 也有了。带兵过程当中，他自己要做到信实，他们其他人才对他信实，他把信实的品格也锻炼出来了。还有他们对神的那种信心，他有了，跟着他的人也有了。大家想过吗？所以我们的大卫没有浪费一天，他的流亡被追杀的10多年，他就主动的接受神的塑造，培养了他领袖的品格，培养他属神的品格。你想大卫要钱没钱，要权没权，那500多人能跟着他，他靠什么呀？一定是靠神所塑造给他的好的品格，靠人格魅力。弟兄姐妹们，说实话，从我来说，这类人是我最佩服。你自己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多少人跟着你前呼后拥，有什么用？树倒猢狲散，大家知道吗？哈梅内伊被炸死了，马上就很多人在街上庆祝，是吧？他在台上的时候，有人敢吗？那就换句话说，那些敬畏、那些跟随他的人，是挣他的钱和权去的。他有什么人格魅力吗？80多了，还糟蹋8、9岁、10来岁的小姑娘，每年逛2年就来一个，是吧？是多么肮脏的一个人，是吧？没有任何的人格魅力。但是我们大卫不是，神就利用这段时间锻炼他优秀的品格和领导的领导力。所以神，与其说神让他等候，不如说神在塑造你，把你锻炼成为能够合他心意，可以让神放心使用的那个程度。所以呢，我们大卫在没当王之前，通过神的塑造，他已经展现了王的那种格局，那种气势，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们，那讲了这个故事，再回想到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孩子，我们有没有学会等候神？我们有没有着急跑到神的前头去？说实话，我是做过的。我当时神呼召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没有祷告，我就直接血气来了，一下子觉得自己骄傲，觉得有钱，光腚一家伙就投资做这个EB-5，投资移民， 但是我并没有祷告，我实际上是跑到了神前头，神确实呼召我来了，但是你的身份，即使神呼召来的，那你的身份你要不要留？要这个身份，美国身份，要的话你要不要问问神这个身份你怎么拿到？没有啊，没有任何求告的意思，头脑一热直接做决定，就跑到神的前头去了。十年了没有任何的收入，在投资资什么时候回来遥遥无期，而神呢自己早就给我预备了一条道路，你就做神的仆人，做牧师，神自然通过这个就可以解决你的身份问题了。当时如果我要祷告，我相信做一些研究进行祷告，我就不会做那种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大事小事都要祷告，因为要求万他，不要跑到神前面去，好不好？那如果我们祷告神还没给你，那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大卫，是不是神这段时间要预备我们的品格，要塑造我们的人格，塑造我们的内心，去除我们内心的渣滓垃圾，让我们逐步的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子来，具备了接受那个祝福的品格。如果是这样的话，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还会生气吗？我即使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现在讲的时候很好，上了那阵儿时候，我也是软弱，真是这样。所以这个等候，大家记住了，既不是消极的不作为，更不是消极的作为。我刚才说例子了，好不好？不要躺平，说我就等。我说了祷告我什么都不做，不，我们要积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做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能力，锻炼我们的品格，时候到了神就给了，好不好？更不能消极的作为去作死去，好不好？所以呢，那人家大卫时候到了，你看看，是11个支派的人主动过来找他，主动的给他安利，让他做完，非常的体面，而且是那些人心甘情愿的来找他。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这个王坐得住吗？一定是坐得住的，就我们说水到渠成。那些人也是神感动他们，他们说了，他们你看他刚才我念经文的时候说，我们知道神就高你了，而且当时扫罗做王的时候，你也是带领我们出入。是吧？所以说这时候神在这些个11个支派领导人心中动工，让他回想起神的安排，然后他们就心甘情愿的请大卫做了。接下来呢，圣经都讲他做完以后的情况，大卫做完以后的情况。首先第七节说，然而大卫更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前头有句话大家知道吗？可能不太好等。耶布斯他要更取那个耶路撒冷，当时耶布斯人住在那儿。耶布斯人怎么说呢？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我告诉你这句话，我自认为是读过神学的人，我读这话都读不懂。就大卫要去攻取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当地的人叫耶布斯人，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是不赶出这个地方的瞎子和瘸子，你进不了这个城。弟兄姐妹，这话什么意思？很难懂的。我查了一下经，我才知道，查了查一些解经的资料，那个意思，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我们都不用费多大劲，我安排点瘸子和瞎子，你都攻不下来，明白意思吗？这个我觉得圣经的语言太有意思，太活了。 那意思这个地方太难攻了，我都不用正经人，我都安排点瞎子瘸子你都攻不下来。换句话说你攻下来就是赶走这瞎子瘸子，看明白意思吗？但是呢神与大卫同在，接下来神就说，然而大卫攻取了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手，很快就攻下来了。那么第九节说，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取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伊里周围建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是吧？第十二节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以色列的民，是吧？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而且呢，第十一节说，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拆下使者和木匠，还有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你看看，大卫一坐上王，发生了多少事？最难的一个城，很快就攻下了。然后连外邦的人、外邦的王向他套词，主动说：“我。”香柏木那是当地最好的木头，我给你木头，给木头还不行，还安排了木匠、石匠帮你建成。我们说牛不牛啊？是不是？就天下的人都来向他讨好啊，就是国际上的威望很高啊，是吧？直接，你知道当时这个，你要知道当时这个推罗是一个临海的一个地方，推罗王也是很强大的王，能这么强大的王主动的又把好的宝木给你，又派木匠石匠给你干活，不提任何的对价要求，主动的给你免费的，所以大卫国位很稳定。然后里头明确说神与他同在，明确说神高他做王，神坚固他的国，国际影响日益强大。那大卫接下来干什么事呢？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发生什么了，弟兄姐妹？国强大了，地位也稳固了，里头的私欲马上就来了。私欲什么呀？美女太多了，纳妾、妃嫔马上就多起来。现在列举了十一个名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弟兄姐妹们，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是我们容易骄傲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妃嫔，生了那么多的孩子，都是同父异母的孩子，大家也知道，到后来亚沙龙造反追杀他，羞辱他，还记得吗？所以我们一膨胀，罪就来了，隐患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当我们事业发达了，有钱了，我们会不会像螃蟹横着岛骄傲起来？我相信会的。我们教会目前人不多，等我们教会也跟我会是三千人的时候，做牧师还会不会像今天这么谦卑？我觉得不一定做得到，我得相信，真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或者说你升职了，过去被人家管，现在也要管多少人，很容易骄傲的， 一骄傲的罪行就一起来，马上就会犯罪，好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当一个故事来听，我们要谨慎。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一旦国位稳住了，国际地位提高了，那些的私欲马上就来了。这时候呢，腓力士人来了。腓力士是以色列的宿敌，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宿敌啊？就是世代都是敌人，上一辈辈的都是敌人，是吧？那他来了以后，地方在哪儿呢？残兵在什么？利伐因谷是一个地方，是个山谷，在那儿。大卫就求问神，我可以不可以上去攻打他？要不要？你会不会把他交到我手里头？是吧？耶和华神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到你手里头。”很快，神说到做到，大卫大胜，把他们赶跑了。可过些日子，他们又来了。来了以后呢，大家听明白了，腓力士人又上来，又在这说第二次，布散在利伐因谷。同样的一波，同样的还是腓力士敌人，对不对？同样的还是在哪儿呢？利伐因谷，还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苍莲对面来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急速前进。”我告诉大家，我读完这个经文，我特别特别佩服大卫。换成我十有八九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呀？前些日子腓力士人进攻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利伐因谷，我求问神了，神说还得上，我把他交在你手里头，果然就把敌人打败了，对不对？那过了不多久，还是这帮敌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要我理所当然直接上了，招呼什么呀？但是人大卫多棒啊，他没有直接的上，而是再次来到神面前求问神。果然，神这次没让他直接上，说你从后头上桑树林对面进攻他。那我就想问大家，如果大卫按照经验主义，上次你这么弄的，我直接招呼，他赢得了吗？是赢不了的。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方，可是人家大卫上次求问神，这次还是求问神，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经验，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神、亲近神的蓝图。我跟你讲，经验主义是随时随地都有的，大家知道吗？很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那前日子就这么打到了，神给我交到我手里，我直接上，我就把打败了。这次我直接上，可是大卫不。这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活神。大家回忆一下，在旷野里头那40年，摩西是怎么带领那些人的？摩西所关注的就是随时随地的抬头，因为神在天上看云柱，云柱起来了，哎，都起来啊，把帐篷收起来，跟着云柱走。云柱停下了，就在云柱下头赶紧建帐篷。黑夜里都有火柱，一方面给他照明取暖，还驱散坏人，因为黑暗里头容易做坏事，火柱照着，很多人都不敢过去。那跟随的每天都是跟着这个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就跟神走，每天都这样。没有一天说我想怎么着，而是时时刻刻的仰望神，时时刻刻的跟随神，那 日柱就是神，就代表神，神的指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说在这件事上求问神，那事我就不用求问了。或者说我就求问十年了，我觉得我很成熟了，往后我就不求问了。或者说哎呀神啊，对，那大事我求问你，小事不麻烦你，我自己来吧。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天天的时时的求问神，大事小事都求问神，没有例外。为什么人大卫就做到了？换我肯定做不到。前日子刚把他打跑了，这会儿直接上了，结果人家不是，人家说我诸事都要求问神，这次又来了我还得求问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同样的，这个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经验主义很容易让我们做属灵的偷懒。哎呀，这我一向都这么做的。哎，我求问过神，神当时就这么安排的。那是以往，那是以前了。那今天又遇上事儿，我们还要求问的。同样的问题，没以前解决了，这次再来的时候还要求问神。不能说这个问题以前我求问过了，神那么做的，可是那个问题解决了，现在这个问题又来了，我还得求问他，好不好？你早上求问，晚上也求问，昨天求问了，今天也求问，求问十年，求问二十年了，只要一天活着，你都得求问。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哎呀，祷告神没有准听。那我回个头来问大家，如果你要的那个高位，神今天给你，你能 hold 得住吗？你准备好了吗？你要的这个祝福，你要的这个成功，神今天真的给你，你 hold 得住吗？你准备好了吗？你认为你的厚德载物，你觉得你的品格能把他的祝福托起来吗？那如果我们求告的神没有给我们，是不是意味着神让我们继续等候？是不是神希望用这段时间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让神进入我们内心来预备我们，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他，让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性情，以便于时候到的时候可以接受他的祝福。其实神在困境当中保护我们是我们的常态，我相信神不愿意随便的给我们那些容易让我们骄傲、容易让我们犯罪的所谓的祝福。大家想到吗？好，让我们闭目，我们祷告。现在父神，谢谢你今天你使用大卫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活在你的祝福、活在你的同在的时候，更加的要小心，不要因为日子过得好，我们就掉以轻心，我们就自我膨胀。和神心意的大卫尚且在你的祝福当中自我膨胀，何况我们呢？神啊，就求你赐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等候你的时候，并且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作为。 接受神你给我们的塑造，让我们在等候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属灵的品格塑造出来。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的圣名，阿门。